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先再次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第54讲，冯师母要谈的是青年时期的辅导教养的问题。相信大家都一样，在生活中过分忙碌的时候，就会影响在其他方面的注意力了，譬如孩子的教养问题。孩子不论在哪个阶段什么年纪，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关怀。孩子的教养问题是大家都应该注意的。朋友，让我们这时候预备心，准备听冯师母讲教牧辅导学第54讲青年时期的辅导。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要上第13课的第二讲。第13课的主题呢是青年时期的辅导。我们上一讲我们提到了青年时期大概是20岁到40岁的人啊，这一段时期的人他们的可塑性很大，他们对别人的影响很多，所以呢我们教会的教牧同工，我们要好好的注意到这个年龄层的人，因为他们如果在信仰上有一个好的基础的话，对他们自己对我们的教会都是很有见证的。所以呢这个青年时期他们所遭遇的事情是非常的多，关于就业啊，关于经济的问题，关于婚姻交友的问题，还有养育子女的问题。上一堂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时段的人，他们呢所交的朋友的原则是需要有一些选择的，因为如果交到一个好的近前的朋友，他受到这些朋友的影响是很多很好，如果他所交的朋友不好，那他后来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不好的帮助者或者不好的方法也会影响他，这个就很麻烦了。那么我们中国人呢是很注重选择朋友的，如果我们好好的选择，我们可以从我们中国人的古训之中得到许多教训。那么圣经也有很多的教导啊，我也列出了一些经文。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到下面一个，就是关于教导孩子的问题。因为这个时段的年轻人准备交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同性的这种选择之后，他进入婚姻，婚姻里面上帝设定的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啊，二人结婚了以后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教养孩子呢是结婚了以后没多久一两年慢慢的就会孩子要出来了，当我们 开始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是最好，因为一头乱啊，刚刚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啊，能够请教长辈啊，那是教会的长辈或有经验的人，那就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圣经来看我们教养孩子的原则。首先我列出了几个经文，其实圣经的经文非常的多，新约旧约都有，我多半都是从箴言里面截录出几个经文来，请各位自己在读经的时候你自己择录一些，找出一些教养孩子的问题。新约很多书信中间有好几处都有的，我以前也提过的。那首先先看诗篇127篇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进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健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箴言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13篇24节，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孩子的随时管教。20章第7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这里就提到了管教跟见证自己的榜样的问题。23章12-13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个用杖打不是体罚，不是故意的，好像打到他受伤那种，就是说你要管教。23章22-27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但是讲到说敬拜上帝，孩子啊要注重灵性上的成长，父亲的教导、父母的教导，在属灵宗教上的教导，孩子们要敬虔的听。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就是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有好好的教养他们，那么他们将来就能够使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得到一些安慰。以上呢所提的经文讲到一些原则，讲到一些应上帝的应许，讲到为人父母者必须要尊重遵从上帝的训诲，那么自己身体力行先做榜样，这样孩子们看到父母的榜样，他们就以为他们就很自然的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别人的。所以你的榜样或者是好或者是不好，你的孩子都会学习的。非洲之父史怀哲，一个很有名的一位宣教士，他说榜样并不是教导的一种方式，乃是唯一的方式。这是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些地方，我们缺乏书籍。请你想一想你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你父母的成长过程，他们如果当时并没有在大城市里面受过什么大的教育，但是他们是有个敬虔的心，他们为人是非常的清廉，被人尊重，是很厚道的。你去问问看他们怎么来的这些性情，怎么来的这些个性，这些做人的原则，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父母教我们的。所以父母给孩子的 榜样胜过书籍，因为书籍给我们是做参考，给我们一些知识，但是还是要我们实践，那才是真的哈。那我们知道了圣经的原则，那也可以说是一些知识，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身体力行，那就变作一个智慧，就变作一个实践，就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年轻，我们要教导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告诉他们遵从圣经的原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活出来做榜样是唯一的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见证。这个呢，我们要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认识。那现在哈，我要简单的把教导的一些例子说给各位听。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例子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好的例子，属灵的人他们的经验跟一般的传统或者是现在流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教导孩子，我们希望他们，很多的家长花很多的钱让孩子去学钢琴，去学小提琴，去学唱歌，去跳舞，这些都好。可是做父母的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是他们喜欢的还是是你喜欢的？是不是我们为人父母者，我们自己年纪轻的时候，我们想学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没有机会，可能因为贫穷，可能因为家庭的变故的问题，我们想学，比方说我想学钢琴，父母那时候没有可能买个钢琴给我，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期望就寄托在我的孩子上，我就要他学钢琴，而我的孩子可能并不喜欢学钢琴啊，所以呢，这个父母之间跟孩子间的争执就在这个学习上面开始了。一个正确的观念是，如果他想学，就让他去学，他学到一半他说我不想学了，他可以不学，但是他必须要在心里想我要学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再过几年他说他想学，我还是会让他学，但是他第二次要学的时候，他自己要确定他是真的想学，他就不可以嘴巴说说半途而废。因为第一次学习他并不知道，他可以摸索，他有权，他我们在旁边观察他是不是合适学钢琴，他对韵律有没有观念，他对那个音感有没有观念。如果他都没有，你让他学他没有这个观念，你强迫他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弹出来的是很不好听的。可是如果他有那个观念，他又喜欢，我们就栽培他。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我自己有什么不足，我要他来帮我完成，而是我让他学的这些东西是对他有益的，有益处的，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左边的邻居他叮叮咚咚整天小孩子弹钢琴，右边的整天那个音响开得很高，因为他学跳舞，另外一个又学这个学那个，学数学，学英文，学很多东西。他愿意学我们给他机会，他不愿意学我们不勉强他，但是慢慢的他越长越大，他要为自己负责任，我们要让他知道你总要学一些东西。如果他实在说我什么都不学，那么你还是可以找得到什么东西是他的特长，让他在那里发挥。我们不是因为左邻右舍他们学东西，我的孩子不能比他差，我不能跟不上，我的孩子不能跟不上别人，所以我也学。这个一窝蜂的这个教导方式，让孩子学习一些技能的方式是错误的。我们要针对他的特性，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不见得哥哥学了弟弟要学。现在我们一胎化这个问题上，不见得表哥堂谁谁谁邻家的哪个人学了，我的孩子就要学，不是的。我们都要找寻我们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他的特长在什么地方，我让他学习，让他乐意学习，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做父母我们常常跟孩子说，你上课要乖乖啊，不要吵闹啊，你要听老师讲啊，这是不错，能够听是不错。可是我们啊，也回到家里来，我们也要孩子们啊听了以后，那表达他所听到的， 他能不能把他所听到的转述给我们听。嗯，这个就是父母需要花时间了。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学什么， 我们就对他知性的那一方面我们就不是很了解。我到现在我还是有教一些小孩子们啊，比方说我现在目前教的是高中的跟初中的，就是差不多是12岁的到15岁的一班，15岁的到18岁的一班。啊，这两种年龄层他们就不太一样，因为再小的啊，我就没有那个体力去啊跟他们拼体力啊比谁的喉咙大，比谁的声音大。那我教他们的时候，我喜欢他们发问。我讲到一半，你要想问问题，你随时可以举手。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是，这个教室里面只能有一个人在讲话，不是我讲话，就是你讲话。你讲话的时候，别人不可以讲话。那个意思是说，小孩子们可以随便发问，他问的都是要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范围内相近。那么小孩子要问之前，他可以问很尖锐的问题，但是他态度要很好，要很礼貌，不可以拿上帝开玩笑，也不可以拿圣经开玩笑，不可以乱讲。但是你是问的问题是你想过的，所以我们的课堂里面常常就是我讲，然后他们就是我有问题要问，我就停下来，他就问我就回答，那个课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是非常愉快的。我们要让孩子们发问，然后呢我还要给他一些功课。你今天好，你问的那个问题很好，我会答我就回答了，我不会答呢我回去想想，你们要看哪一段圣经，下个礼拜来我们先讨论这个，然后我再往下走。所以我们跟孩子说，你上学的时候要乖乖啊，这是对的，因为你要注意听，不要捣蛋。但是呢不是听而不问，听了要问，好好的问，也回来说。如果我们训练孩子，我们从他所知道他所听进去的，然后他能够适时好好的表达出来的话，对他是一个最大的财富。因为我们能够把听跟表达能够融合在一起，我训练孩子我要这样做，因为我觉得你光听他不会讲，那他将来就很痛苦，因为他没办法表达。为什么很多孩子他没有办法表达，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不会讲结结巴巴的，因为他没有，小的时候他没有机会表达。也许他有个很强势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他有个很优秀的兄弟姐妹，那么他要讲的时候别人就笑他，他就不敢表达，甚至到后来他就变得结巴。那这是很重要。那我记得我的小孩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开始上学的时候，他讲话忽然有点结巴，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以前不结巴，怎么忽然结巴了呢？但是我就注意了以后，我就发现他每讲开始讲的时候，我，他就然后在下面都不结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结巴。我想在学校里他有一些压力，因为父母的教法跟老师的教法总是不会一样的，他习惯了我的方式，到了学校了以后不一样，所以他紧张起来就我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最近讲话有一点结巴，他就很紧张。我说没有关系，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你开始讲的时候你紧张，到后来你表达起来你就不紧张，那么下一次呢你讲以前你先想一想，然后不要我，你一想想清楚了那一句话我能讲出来了以后就不紧张。那他还是有一点紧张，所以他还是我就用眼睛用眼神去鼓励他，注意啊，你不要再我了。所以他呢就看到我的眼神，从我给他的鼓励上他又想到我的方式，所以他的理解跟他的表达慢慢的一致，所以他想清楚了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讲出来，就很短的时间他就可以适应了，他就可以解决他的困难。当他每次做对的时候立刻给他鼓励，说对，你今天这样讲得非常好，清楚就是要这样子，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什么人在旁边抢话或者是笑你都没有关系，不要着急，只要你讲出来的话有内容，是要该表达的能够清楚就好。所以从小就这样训练他，感谢神他现在是很能够表达的。 那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念研究所了，他的老师叫他继续念书，他说你的脑筋跟你的表达能力很好，你继续念书，你将来是可以教书的。我不管他将来是要不要继续念书，是不是要教书，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事，他来决定，我都尊重他，都支持他。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的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他在挫折的时候，我们立刻给注意到，我们立刻帮助他，只要父母稍微花一点心思，你就会注意到到底是他那个结巴，他的表达能力是有问题，是他真的没有想过随便讲出来，还是他想要讲但是他讲不清楚，还是他开始的时候有困难。你可以从他表达的是前面有障碍，还是中间有障碍，还是内容有障碍，你都可以慢慢的观察。那么这样，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鼓励我们所教导的人，他们去表达，适度的、合理的、有礼貌的，能够尽情的表达他心里的意思。他有什么问题让他表达，我们注意听，我们注意观察，那样子我们是可以正确的帮助他们。所以那个小孩子我们会说，当然你乖乖的去上学，那意思说我们在孩子在课室里面不要捣蛋，要注意听，免得遗漏了。因为老师讲话你也讲话，小朋友讲话你就没有办法注意到老师讲什么，老师讲的时候很注意听，有问题不知道你那里的老师，你孩子的老师他许不许可小孩子问问题。那如果他许可，小孩子就可以问，他如果不许可，也要教孩子尊重老师的方式，他不要半途而问问题，但是他可以把那个问题留下来，回家来问父母，或者是问能够给他解答的人。我们教导孩子，我们给他们机会，每个孩子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要让孩子在表达跟吸收方面能够发挥到最大的地步。可是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人是不一样，有的人他接受得很快，表达得很快，有的人接受得比较慢，表达得就比较慢。那有的老师他讲一遍小孩子就懂了，有的小孩要听三遍他才懂。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到那些聪明的孩子是老师的一种乐趣，老师的一种成就感哈，满足感。可是我们也要顾虑到一些慢的孩子，所以慢的孩子他不是不好，慢不是不好，快也有他的弱点，慢不是不好，我们有的时候要帮助那个慢的慢慢的吸收。有的人一辈子都慢，那么我们就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慢的人慢慢吸收，我们不在他的快慢上来决定他是个好孩子或坏孩子，或可教或不可教。我们要看着孩子的品德过于他的能力，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伤害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所教的所有的下一代，他们都在品格上面能够做一个好的蒙神喜悦的正确的一个人，而不是有一个人，如果有的人他极其聪明，他品德不好，这有什么好呢？他会做很多坏的事情。如果小孩子讨厌读书啊，我们说小孩子你上学要乖乖，可是有的小孩子他就是不喜欢读书，我觉得这个责任有一半一大半是大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有的人自己不读书要孩子读书，你叫孩子怎么读书？他没有榜样可循。我们现在啊，家庭环境都好了，我也去了很多的人家，他们搬了家，换了新房子，换了新房子嘛，经济好了一点，或者是有一些布置。有的人呢就买一个很好的电视，有的人呢还弄一个酒柜什么的，有的人呢又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没有书房，就是没有书桌。小孩子的书桌非常简陋，表示在父母的心目中，他觉得一个电视、一个装潢、一个冷气，那都是必需品，书桌不是必需品。父母，我从来不读书，我干嘛要个书房？我干嘛要书桌？我在办公室已经有一个书桌了，我到家里来何必要书桌？父母自己不注重这个知的求问，而要求孩子，父母没有榜样， 你没有预备那样环境，自己不这样子，你要孩子读书，我跟你讲，除非那个孩子真的爱读书，否则办不到，他办不到，因为没有榜样。我们从小的学习都是看大人的榜样。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爸爸，他下了班以后很累，他呢就喜欢躺在椅子上翘了一个脚，然后看电视，或者是躺在椅子上看报纸。他看的报纸呢，大的题目、小的题目、小的题目都仔细看。有一天爸爸从外头回来了，他发现他的儿子歪了一个身子躺在椅子上看电视，他心里很不高兴，他说，你怎么这样子，坐没坐相，看电视怎么躺着歪了一个身子呢？小孩子觉得很无辜，为什么？说爸爸的就是这样子啊，爸爸不晓得自己是这个样子。他看到那个孩子，他心里很不高兴，怎么坐没有坐相，看电视躺着看，眼睛都看歪了，可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这样，孩子是学他的。所以那如果旁边有一个明智的人就告诉他，他学你的，这个做爸爸就有个提醒啊，哦，原来他是学我的，原来我是这个样子的。小孩子如果说他，你有举个例子，他从来不知道要帮助妈妈吃饭的时候摆桌椅，或者吃完饭了收碗收到后面，不一定要他洗碗，如果他洗不干净，我们如果给他机会让他练习那是很好。我们现在那个小皇帝太多了，小公主太多了，那么不让他洗碗，可是如果我们也做父亲的没有帮助，或做母亲的没有帮助父亲，大人没有互助来做一些家事的话，或者给他小孩子机会做家事的话，小孩子是不会帮忙的，很少的小孩子会帮忙的。我看到很多孩子都不帮忙的，为什么？因为父母中间有一个人他是不帮忙的，不帮忙的孩子他就没有养成帮忙的习惯。我的小孩子小的时候也不帮忙的，因为我没有给他机会，我做了很多的家事。后来我发现这样不对，等到他大了一点，我就跟他说，请你要帮学习帮忙做一些事情。他做什么，那我就告诉他你做什么做什么，那他就不是很爱做。后来再大一点，我跟他说，你再不帮我的忙，将来你娶的那个媳妇要骂我的，因为你将来也不会帮他的忙，你不帮他的忙，他一个人忙死了。他就说都是婆婆养成的坏习惯。我说他将来要骂我怎么办，他说不会，到时候我就会帮忙了。我现在看他很会帮忙，我很高兴，他很会帮忙他的女朋友。比方说是女朋友到我们家来了，那个女孩子洗碗，他就在旁边在那个洗碗厨房跟他聊天，我很高兴我的孩子这样做，因为他们两个感情好，他们两个将来要成立他们的家庭，他能够这样子帮忙或做一点小事啊，我觉得非常好。我在那里很享受啊，看他帮助他的女朋友，我觉得让我心里觉得很舒服啊，因为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小孩子要学习读书或做事，如果他不做，如果他不喜欢，那个都是大人的事。如果小孩子不觉得建立一个知识的系统，为自己建立一个知识的系统或智慧的系统，那个是大人的事。因为大人不看重自己，不看重知识，不看重智慧的事，只做一些繁琐的事。那繁琐的事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么不注重知识和教育和智慧，你要小孩子自己去发展，除非他遇到很好的老师朋友，不然的话不容易。那么我们从小孩子小的时候呢，比方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懂了啊，我就念故事书给他听，念圣经故事给他听，讲故事给他听。我如果要教儿童主日学，小孩子的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教小孩主日学，我就念给先讲一遍给他听，重复的讲，他也很喜欢。还有一些童话故事，好的故事我也讲给他听。睡觉以前我一定跟孩子聊一聊天，讲个故事，祷告，他就睡觉。我从孩子小懂事两三岁 一两岁开始，我都不记得了，很小的时候九点钟一定上床，绝对不可能挪过九点，九点钟一看时间，不管那个电视有这么多么好看，旁边有什么人在，我就是请你们等一下，给我一点时间，或者时间，我就让我丈夫去跟他们谈，我有客人的话，我自己呢就带着孩子到房间，就讲故事，我们一起谈，让他表达，我就跟他讲讲故事。为什么？因为我希望小孩子能够准时的睡觉，我希望孩子认识那个时间的观念，因为小孩子没有理由去熬夜，大人有的人喜欢熬夜，孩子自己爱玩就带着孩子去玩，或不管孩子，那是真的是糟蹋人。我们小的时候让他早睡早起，那么到他开始念书的时候，他的生理时钟已经调养好了，他早上上学他脑筋就清楚，老师上课他就能够马上吸收。那有的小孩子他为什么早上起来总是要哭闹？因为他睡得晚，他根本睡不够，你要挖他起来让他上学，他还没醒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些小孩子眼睛都好像还没睁开，脑筋还没清醒，妈妈就牵着他，他就嘟了一个嘴就跟着后头走，多么不高兴。他的脑筋都还没醒，老师在上课，重要的课都放在上午，那么他怎么听得懂，他怎么听得进去，他怎么学得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要糟蹋孩子，我们要帮助孩子成长，那么我们自己呢要以身作则。所以这些原则都是很重要啊，那都是过来人的一些经验，他们教导我，我再告诉各位，我也教导很多的人，很早入睡，很早上床，讲故事，祷告一整天，就是那当然之前洗澡啊什么事情都做好了，再大一点功课都要在那个时间做，再晚一点，你再大一点那可以十点钟睡觉，再晚一点功课紧的时候，要考试的时候再晚一点睡觉，那是少数的时是这样晚，多半的时候都是十点，再大一点差不多小孩子五六年级了，那一定也是九点多要睡觉，再大一点初中呢就可以十点多睡觉，那再晚一点那他自己决定，因为他已经长大了，我就没有给他那么多干涉啊。但是晚上一起祷告那是非常重要，一定要做的，因为我们很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我们很重视属灵的生命成长，希望他成为他的生活方式，将来他也是这样的教导他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孩子如果不爱读书，他们不愿意学习，有的时候问题是从大人来的。我刚刚提到过说小孩子他不愿意学琴，不愿意学什么啊，就让他停，可是要他第二次开口，他说他要学什么东西的时候，那就告诉他你要做就一定要做得好，没有什么理由再推脱，你要想清楚啊，不愿意做的事不需要做，可是要做的事就是尽力去做，尽量的去做，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学习。因为啊，我们要孩子做他爱做的事，发挥他的特长，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的是摸索，所以那个学习本身是一个目的，不是手段。我们学习学习学习，它是一个让他一个过程，学习的过程，将来终身的学习是目的，不是学习是一个手段。所以有的人哈，我们就看到，也许你自己也看到这样的人，或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啊，一直念书念书，等到离开学校以后就不再念书了。有的人不爱念书，离开学校以后就不再念书。也许你看到有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他甚至念到大学或更深的学位，我也看到很多人念到博士以后不再碰书，所以他以为读书到博士是一个目标，其实不是的，念到博士也不过是一个过程，终身的学习是个目的。我们学习，所有的学习都是个过程，包括你现在学这个也是个过程，目的是什么？是我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以致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我们不能以为我读到某一种阶段我就不读了。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就是他得到了博士他还是不博，他还是不会有智慧，他只能说在那一行在那个时段里面他 有某一些成就，但是他必须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扩展他的学习领域，那样子才真的是博学。所以我们啊，不要以为学到某一个阶段就停止啊，学习是终身的，我们自己不断的终身的学习，我们也要教导我们孩子终身的学习。因为其实学习是非常有乐趣的事情，我们为人父母者，我们不可以对孩子的将来寄予过高的期望，因为抱着过高的期望或过度的幻想会耽误他们。你不能说你将来要做一个企业家，这是不是一个高度的幻想？他有没有这个机遇？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你说好，我现在栽培他，我要他做一个音乐家，你要知道他是不是喜欢，他是不是有那个音乐的素质，他合不合适。所以我们不要把大人自己达不到的事情或期待的事情把它寄望在我们的下一代，期望他读书，或者也许有的父母或者教牧辅导，我们自己都有经验，也许我以前没有机会念书，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好好的念书。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看那是对的，因为我过去没有机会，我今天有机会，我提供你机会。但是我们不是强迫他要这样，如果他能念就让他念，他不能念那就不要他念。所以这是一个教导孩子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堂我还要再谈一些例子，一些原则，关于教养孩子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把孩子年轻人放在我们的身边，主啊，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怎样用属灵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教牧辅导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愿意以身作则，知道多少就行出来多少的这种心智，让我们可以自己先有好的见证，以身作则来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还是要承认我们不足，求主帮助我们软弱，求主刚强我们。我们这样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一个孩子在孤单害怕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相信为人父母的都不会否认，不论我们多么爱孩子，关心孩子，我们所能为他们做的、看顾的都非常的有限。只有当我们把他们全然交托的仰望在主的手中的时候，孩子们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照料。尤其是孩子们在小时候的一些价值观念，应该学习的态度，都应该好好的教导。愿神祝福凡是听课的每一个为人父母的朋友，也愿神赐福您的孩子们有敬虔的学习态度，愿神开启他们属灵的心窍，属灵的耳朵，能够领受主爱，做孝顺的孩子。阿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 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